快讯，川集通话 TikTok 交易尘埃落定，透露明年初访问中国。中共办香山论坛自娱自乐，习近平被军中风感，将又合霸气控场。川普促欧盟断油，逼俄罗斯停战，压力山大。普京暗示加有钱人税。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嘅希望快讯。今日系9月19号星期五，我系魏玲，我哋先嚟睇一睇今日嘅快讯。美国总统川普在19号比预定时间提前了一个小时与中共党魁习近平通话，这个是川集三个月来首次已知的通话。根据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社发表的相关通话内容，习近平说中方在 TikTok 问题上的立场是清楚的，中方乐见企业在符合市场规则基础上做好商业谈判。川普随后在真相社交上表示，他和习近平有非常有建设性的对话，针对很多议题都取得进展，包括贸易、芬太尼、俄乌战争以及确认 TikTok 的协议。川普并表示他同意和习近平在 APEC 高峰见面，并且在明年初访问中国，习近平亦将会在适当时机访问美国。川普在18号已经向 Fox News 表示，我们前几日有场非常好的会议，听起来他们已经批准了 TikTok。这番言论显示，在马德里举行的中美经贸团队谈判之后，双方已经达成初步的共识。根据目前框架协议， TikTok 在美国业务将由一个由甲骨文、创投公司安霍创投和银湖资本等组成的美国财团接管，实现法律上的美国控制。根据华盛顿邮报报道，清华大学国际战略和安全研究中心美欧项目主任孙成浩表示，中美之间的重大经济和政治摩擦仍然有待解决。他说，除非两国能够从根本上改善贸易关系，否则双边经济关系将难以真正复苏。政治报报道说，在星期五，三架俄罗斯战斗机飞入爱沙尼亚领空，这个似乎是克里姆林宫这个月第三次试图试探北约东边的边境。根据知情人士透露，这些米格31战机是能够携带俄罗斯匕首高超音速导弹的重型拦截机，并在那里停留了12分钟。意大利 F-35 军机紧急出动拦截并将它逼退。爱沙尼亚谴责俄国的行为已经是肆无忌惮。外交部长马尔古斯·查克纳表示，今日的行为更加是前所未有的厚颜无耻，必须迅速加大政治和经济压力予以回应。来自美国执法部门在19号的消息，因为收到威胁报告， Charlie Kirk 21号的葬礼被联邦官员指定为最高安全级别。联邦执法机构正在追踪几宗可信度不明的威胁，国土安全部将这次葬礼定为特殊事件评估等级一级，是只是用于有最高国家意义的事件，保安水平和超级碗相当。据悉，在当日，川普将会在亚利桑那州 Charlie Kirk 纪念馆发表讲话，副总统曼斯、国务卿卢比奥等政要亦将会出席。美国参议院在18号一致通过一项决议，将保守派政治活动者 Charlie Kirk 的生日，即是10月14号定为 Charlie Kirk 国家纪念日。第12届北京香山论坛在18号惨淡登场。首先，参加与会的西方国家派出的代表级别都很低，其次，其余来参加会议的基本都是啲贫穷落后又独裁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政权的国家。评论嘲讽说，这个论坛基本就是中共和一群最差的小国的自娱自乐。军事航天频道马克时空的主持人马克对大纪元表示，这次美国降低规格很正常，因为中共的93阅兵已经表明中共就是在组建反美或者是反西方阵营，双方已经壁垒分明，渐行渐远，美国完全不需要给中共什么面子。就在当日，菲律宾官方再提，上个月中共自己的船舰在南海故障，造成至少两名中国船员丧生，而该消息北京是全面封锁的，国内媒体差不多都没有报道。 菲律賓不斷宣傳該事件，亦都令到北京顏面盡失。並且中共近期對爭議海域的控制行動明顯升溫，專家表示莊船事件將加劇中共內鬥，菲律賓公開羞辱無疑是火上加油。而這次論壇中共參與會議的人員繼續維持不變，評論認為是中共不想讓外界看到他受到軍隊內鬥的衝擊。中共國防部長董軍出席論壇並作出主旨發言，但是對比去年黨魁習近平的賀信罕見地消失，國防部長董軍亦都不再有特寫鏡頭。更加驚慄的是，本應該展現主席台盛放的照片，官方媒體新華社拍出來的效果就是空空如也的主席台，現場的大屏幕亦都是一片空白，跟去年的盛放空前有著天淵之別。有分析指，香山论坛成为了外界观察顶级权斗的其中一个渠道，看看是怎样被羞辱和降格的。时评人江峰在自媒体指出，中共搞香山论坛的目的是要跟香格里拉对话，分庭抗礼，建立一个由自己主导的东方安全秩序，拉拢自己的朋友圈，讲述自己的强军故事。不过这个中共军队最高级别对外展示平台上，这一次就暴露了异常的政治安排，这个意味着习近平和军队大佬之前深刻的信任危机已经没办法掩饰，开始爆发。江峰进一步分析说，习近平不想开罪张友侠，倒查火箭军和装备部的腐败到2017年，不过被习近平拘捕的李尚福是张友侠的亲信，项庄舞剑，沛公心入面怎能够踏实呢？这个不是普通的上下级矛盾，而是中共体制内最顶级的权力博弈。一方面是疑心重重，渴望绝对控制的领袖，另一方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山头、利益，甚至到生命的老军头。而代表最高权威、每年必到的贺信在今年人间蒸发了。唯一的解释是这封信根本没发出来，或者是有人不希望这封信在这个场合被读出来，这样表示最高军事领袖的声音被屏蔽了。值得关注的是，这次新华社的通稿只有382个字，江峰认为这透露出的信息就是应付。江峰还指出一个有趣的现象，开幕仪式不重要，演讲主角不重要，党的领袖不重要，反而张友侠请来宾吃一餐饭变得重要，因为新华社的通稿用了近600个字。这个背后的操盘手是用这种方式向外界传递一个清晰的信号，军队主办的这一场论坛现在由我们张家军话事。江峰总结，香山论坛雷打不动的三大政治规矩被打破了，最高领袖的贺信被截胡，主角国防部长被隐形，党媒报道被缩水，这一切都指向一个结论，香山论坛这一场中共最高军事外交活动被人为感系统性感降温、消音、边缘化了。欧盟官员在今日宣布，作为第19轮制裁的一部分，欧盟将会提前一年禁止入口俄罗斯液化天然气。路透社报道，这个决定是在美国总统川普多次施压之后作出的。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说，俄罗斯的战争经济依赖化石燃料收入，我们要切断这些收入，是时候关闭水喉。他呼吁欧盟27国尽快批准这个提案。根据之前的报道，川普在18号接受霍士新闻节目采访的时候，坦言协助促成俄乌战争结束比他原本预期的重要，具有挑战性。而且他对俄国总统普京感到非常失望，同时表示美国会在俄乌战后协助确保和平。川普还表示，他依然相信有办法解决俄乌战争，其中一个就是欧洲停止购买俄罗斯石油。他说，如果最终油价下跌，或者是俄国没办法出售石油，他们就别无选择，只是能够和解。而欧盟国家或者是北约一直向俄罗斯购买石油，这个并非好事。路透专栏作家艾普斯19号撰文指出，虽然川普持续阻止乌克兰战争，并表示已经获得中共党魁习近平承诺在川普任内不会攻打台湾，但是民众仍然预期乌克兰战争将会继续。 美国在欧洲和太平洋的盟友亦都担心，如果俄国或者中共自认能够轻松取胜，就会进一步发动领土争夺战，这样会令到武器制造达到近年前所未有的水准，大部分集中在量产长程打击系统和短程防御武器上。英国海上无人机制造商 Kraken Technology Group 创办人兼行政总裁克里斯表示，现在各国政府追求的是生产速度和规模，该公司的 K3 Scout 无人水面舰艇产能预计去到2026年将会至少增加一倍。近日台湾中科院宣布正在同美国自主武器制造商 Anduril 合作研发一款低成本的长程巡弋飞弹，而 Anduril 亦都刚刚签署了一份价值11亿美元协议，向澳洲交付它的幽灵鲨水下无人机。艾普斯指出，各国现在在国防生产上的优先事项往往是建造能够快速扩展的武器系统，而且这些系统足够便宜，可以在不花费巨额费用的情况之下大规模使用。这个包括制造新一代价格实惠的拦截无人机，它可以用比美国爱国者防空飞弹等系统低得多的成本击落其他的无人机和飞弹。再来看看俄罗斯，因为俄乌战争遭受西方制裁，正承受住巨大的财政压力。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星期四暗示，他愿意提高某些税收，特别是针对有钱人的税收，来填补国库不足。普京表示，好似高奢侈税或者是股票股息税这些措施，在战争期间是合情合理的，但是强调需要谨慎行事。路透社引用消息人士说，表示俄罗斯政府正在考虑提高增值税的税率，以控制预算赤字和维持国家储备。这些预算草案将在9月29日递交国会审议。在同一日，俄罗斯财政部长西罗安诺夫表示，为了令到财政更具弹性，建议减少预算对石油和天然气收入的依赖，无论是与价格相关的亦或是数量相关的。这番言论正值俄罗斯炼油厂频频遭受乌克兰无人机袭击的时候，就在星期四，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巴什科尔托斯坦地区的一座重要的炼油厂，引发大火。同时沃尔哥格勒地区的一家炼油厂亦都被击中，该厂占俄罗斯炼油总能力的 5.6%。 这些攻击导致俄罗斯全国原油短缺，多个地区出现汽油站关闭，司机排长龙，官员实施配给或者是限售。俄国政府已经暂停汽油出口至9月30日，部分禁令延长到10月31日。俄罗斯经济学家表示，这些攻击是乌克兰最有效的策略，虽然没办法终止战争，但会令到民众感受到经济不稳，炼油设备因为制裁难以替换，导致持久损害。暗网 Dark Web 向来是令人联想到非法活动，不过英国情报机关现在将触角伸向这个数位世界的幽暗角落。路透社报道，又称为军情六处 MI6 的英国秘密情报局新设名寻密信使的暗网入口做联络渠道，给世界各地人能够安全地传递非法活动细节，或者是为英国情报机关服务。该局的局长摩尔将在19号正式宣布这项计划。他表示，我们邀请掌握全球各地动荡情势、国际极端主义或者是敌对国家情报活动敏感资料的人，透过网路安全地联络本局。他说，我们的虚拟大门对你们敞开。寻密信使入口在19号上线。英国外交部表示， MI6 将会上传怎样使用该暗网入口的教学影片，也都会上传到MI6 的官方 YouTube 频道，降低潜在情报来源的技术门槛，并扩大触及那些不方便以传统方式接触英方的人士。MI6 长期以来以执行秘密行动著称，他的成员仅代号 C 的局长对外公开声明。外交大臣顾尔卫表示，世界正在改变，我们面临的威胁倍增，英国必须确保始终早过对手一步。当局正加强利用尖端科技，令到英国得以在俄罗斯和全球招募新一代的情报员。 在男演员于朦胧堕楼身亡头七的时候，在18号晚舆论再度沸腾，大量网友涌入北京文旅抖音官方账号评论区为于朦胧发声，短时间内评论数高达68万条，瞬间引爆热议。不少网友留低讽刺的言论，落地成盒咩？去了包活咩？以这些言论来暗讽当局冷处理事件，对明星生命的轻蔑态度。评论数激增的同时，亦都成为民众在官方空间内罕见的集体抗议。不过这一场的舆论洪流很快遭到技术性地清场。根据平台记录，9月18号晚间11点29分，这个评论区仍然显示评论数超过68万，浏览量和互动量持续攀升。不过在午夜之前，评论已经被清理干净，只剩下为数不多的经过筛选的正能量留言。网友纷纷在其他平台留言追问，评论区都敢关，那个是不是心虚？连讲几句说话自由都被灭声。阿波罗网黄独贤指出，这一场突发的评论区攻防战，成为继于朦胧堕楼之后，社会舆论和官方维稳的又一次正面交锋。很多观察者指出，事件背后折射的是公众对真相的渴望，以及对中共政权对网络言论的高压管理的集体抗议。以上是今天的内容，多谢你的收听和收看，请你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我是艾玲，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